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兽人科技评论，我是汉阳，和我在一起的是躺着版本的逸轩。
哎，大家好。
就是你知道吗？你躺着说播客的话，你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跟平时
是。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逃课接电话睡觉嘛，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妈说你干啥呢？我说我在外面了，放屁你睡觉的吗？是，对，我就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啊，就是人躺着说话声音是不一样的，但我经常控制了一点。
对，
我说在外着。
对，我们打算这个兽人科技评论上一期我们就是在故宫聊的嘛，就聊了十几分钟，然后时间也不长，还是拿 iPad 录的音，然后其实反馈比你想的好。这给了我一些自信，就是我们可以多更新，但每期短一点，就尽量别超20分钟。就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意下如何？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请在评论区里说一下。告诉
就是同意的请举手。
对，
同意的
刚才你的脚踩到你的手机上了。
啊，没事。所以我们
对高哥手机现在有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但这个麦克降噪还挺好的，
哦，
是因为高哥正在给女朋友选购礼物
啊。
对，就他也是俗人，女朋友送他的东西，他就要给女朋友回礼，就是俗人嘛。
今天是18号，
你也是个凡人。
距离这个行刑日期还有2天，
520成为一个节，其实也挺匪夷所思的。毕竟3年前好像大家还不过这个节，
哪有这个？我在我印象中，好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人过了，因为就谐音梗嘛，非常低级，就是小孩子也能想得到。
可能你们高中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一些吧，我也没有早恋过，没有这个经验，跟你不一样。
对，我们
这
个、请
缓哥来聊聊，应该。你小时候过520吗？你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缓哥，你过520吗？你要不过就没有这个传统。
他一定，他缓哥可能是就是根据徐缓道的原则，他可能要过，分别要过520和521，就是跟不同的人啊。对，就事先声明一下，本期我们采用突然死亡法，就一会儿外卖来了我们就停。
不是，没有突然说这个事儿的，万一外卖迟到了呢，对吧？
啊，
我也不想剪，我不，那你这么说就这样吧。
嗯。
然后我刚写完一篇文章，就是。可能会之后发到晚点上写 NFT 的，但因为我们节目现在遵循降噪不剪的原则，所以听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那篇文章还没发呢。但是我们上一期在故宫录的节目已经发完了，大家去怪物上志，在 B 站上搜怪物上志 Monstlog 就能直接看到我们5集的和故宫合作的系列节目。我不得不说，一个月之内做出5集这种品质的节目，我们可太牛逼了，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讲了金庸有故碑、魔术人中、千里江山图、梁主玉琮和红山玉龙，非常有意思的5期节目，推荐你去看一看。然后本期我和咱俩进入主题有点慢，
没有主题，
一共就20分钟节目，你进入主题花了2分半钟。
对，以后我们这个一旦这个有人找我们做广告，对吧？那可能我们这个我们每期就发一个广告，
就直接植入主题。今天我做一个什么什么广告，然后节目就结束了。
对。
然后本期我们是想聊聊这个养动物的事儿，因为逸轩最近被我拉入坑，也开始养龟了。
嗯，
然后我们这过去的一个月里面，给他的龟也做了一些微小的折腾。
哎，我们这个有，哎，好像来了一个，
我接个电话，河北的。哎，你好。啊，行。啊，再见。完了，
大家都不容易。
flag 立早了。
然后，哎，我们这个节目一般都是
你把麦克对着你的嘴。
哦，好，那我坐炕，
严肃一点，
我坐炕上，就是没有说谁主问谁主逼逼，对吧？都是就瞎聊。
对，
嗯，就是
你要夺权的。
昨天还想给我讲一个事儿，就是他小的时候写了一篇那个，能提具体物种吗？
能提。那时候那个物种还不在保育里面，嗯，我小时候写了一篇关于养某种龟的文章，然后应该
是，所以到底能不能说，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龟吗？
对，养某种龟的这个文章，然后据说这篇文章被这个别人拿去说是自己写的。
咱首先这样，咱是一刀不剪，但咱也要尊重听众的耳朵。
我咋了刚才？
磕巴太久了
啊，
这谢逸轩也是会磕巴的，大家。
哦，我操！
对，就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嘛，然后应该是那个龟在中文互联网上第一篇长的、深度的饲养的文章。
嗯，
然后就有商家说那是自己写的，然后他在卖这个龟，然后他说自己写的。
那个时候互联网是怎么来？就是还是凭那个？
他就发帖说我写了个文章，然后里边都是我的内容，然后最后结尾是他卖龟，而且他删除了一些我对养这个龟的警告。
嗯嗯嗯，
你知道吗？就是他删了之后，代表这龟看着更好养一些。
嗯。
然后百度百科还引用来源放的是他那文章，当时让我感觉这是我幼小的我的心灵受到的可能第 N 次伤害，
第一次被洗稿，人生第一次被洗稿。
那时候没有洗稿这个词呢，洗稿这个词是很后来才有。
嗯，哎，那你这些就是
不是洗稿 ,Ctrl-C 和 Ctrl-V 那就叫抄袭
啊，就 对，然后那个你写这篇文章，你的资料是怎么收集的呢？就是搜集还是收集？
当时看了很多繁体中文的网站，然后有些英文网站，最后收集的，而我自己养了当时。
所以，这个是我昨天刚刚从汉阳那儿，就是汉阳养爬的历史真的是非常久远，然后也有一些。
准确来说，我写作的历史是从写爬行动物开始的。
哦。然后刚刚汉阳在就是准备发到晚点那篇文章里还就是很深情满满，算是深情满满还是充满牢骚的提到了这件事。
爸爸
就是你在乎，因为你在乎。对，那说回到养爬，
说到干哥养龟这个事儿。
对，
那龟现在还没吃东西呢，从买回来到现在
得有他妈俩礼拜了吧。
对，
然后它是一个能说品种吗？
是墨龟
啊。墨龟
就墨龟就是乌龟，乌龟其实只指一种龟，就是我国本土草龟的雄性在性成熟之后它会身体发黑，所以叫墨龟又叫乌龟。现在乌龟是形容所有龟的嘛，
嗯，
但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乌龟只是说墨龟。
嗯嗯嗯。然后其实我对于龟的喜好也不算太短啊，我很小就养龟，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养龟没有任何的理论指导和这个理论依据，完全就是随心所欲的养。
那不就是所谓的瞎什么什么养吗？
对啊，就是我怀疑那个龟它最终就是被溺水而死的。但是在此，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龟会溺水这件事儿。所以在很久以前，就是我一直以为它是冬眠的时候不小心被我活埋了。啊，至少我妈跟我是这么说的。
嗯。但你为什么最近又突然想养龟了呢？
因为可能因为之前汉阳写了一篇关于野生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个文章，
我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嗯，然后那篇文章让我看的很有意思，然后我也参与到了汉阳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掌握了一些就是道听途说了一些一手资料，可以这么说吗？然后
那真是一手资料。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人去讲他们怎么去做这个。一个专业术语来了，丰容，或者是说
造景，
然后为了让这些动物这个生存的更好。
问个词，英文这词怎么说？
什么造景吗？
嗯，
不知道啊。
Bioactive，
前面一个单词是
bio，生物的那个。
就像什么积极性、主观生物主观能动性。
对对对对对。
然后。汉阳就开始折腾，就开始看自己家里这个缸也小，那个缸也小。
哎，必须严格意义上说，我那缸子都不小，只是我觉得它们小。
对，
但你放到横向来比，我那都不小了已经。
对，然后你相比于那个官员的人渣盒来讲，就是你那个确实都不小。
你知道吗？从写作来说，你刚才那句话里充满矛盾
啊，
因为听众不知道什么是官员，不知道什么人渣盒。
官员是北京的一个花鸟鱼市场，对吧？
对。
然后这个人渣盒是指商家非常不负责的把动物养在他们
不
最小可生存的空间里边。
人渣盒就是一种特定的盒子，凡是那种半透明的塑料盒，上面有个盖可以打开一半的盒子，都叫人渣盒。
它不管多大，它都叫人渣盒。
对，都叫人渣盒。但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能叫人渣盒。
那东西一定是充满贬义的嘛？黄哥发明。
不是，你这 Q 缓个 QQ 太多了。你想，如果你养一只十厘米的蜘蛛，你拿一个三十厘米的人渣盒，其实还好。
嗯嗯嗯。
但那其实没有贬义嘛。但你拿十厘米的人渣盒养一个五厘米的蜥蜴，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那就是不是盒子人渣。
对，那人有问题。然后汉阳就开始做这些事儿，要给他的两只手工，对吧？这个可以提是吧？
嗯，豹纹手工
啊，豹纹手工。整点景，
对，
整景，
就希望给他们打造一个更适合、更像他们原产地的环境。
嗯，对，而且这个事儿真是要深入了解啊，因为咱们从那个动物世界上，咱们或者在某些纪录片里能看到它一般活在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在不出现的时候，人们没看到的地方，它其实生活的还是要对这个湿润的这个水汽是有一些依赖的。所以就是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了，
就是动物其实很复杂。
对，确实很复杂，
尤其爬行动物。
嗯，
就是养活和养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而且这个爬行动物的这个情绪表达什么的比较弱，对吧？
对，
它不像这个，
它倾向于不表达，直接暴毙。
它不像这个，比如说猫啊，汉阳家的猫前两天经历一场食物中毒。
一会儿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
啊、对，这个爬行动物因为没有什么表达嘛，所以它就很容易用汉阳的说法就暴毙。
对，
就是你也不知道它难受，可能已经难受了很长时间了，对吧？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就决定
就死了，
就不再难受了，就死了。
然后你说他是暴毙，
对，还说的不就是人类中心
注意，
对。然后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只是一个堵车难题，就你把道路拓宽去解决堵车问题是没有用的，
嗯，
因为随着这个环境容纳量的提升，一定会有更多的车出现，
对
吧？所以就是我就是这个更多的车，我也是我就说，哎，你这地方这么大，我就养两只小龟啊，然后这个 DNA 就动了，养了一只墨龟，然后到现在他妈的也不吃东西。那个龟可能真的是所谓的外塘养的，就是它
仿野生环境养。
对它啊，又犯了那个错误，就是
外塘指的是把这个龟养在室外，
嗯，
然后不怎么管它，让它仿野生环境去养，但毕竟还是人工喂食的，所以也不能完全把它饿死。
就达尔文主义龟，
对，就半达尔文主义龟，
对，
社会达龟。然后但那个外塘嘛，毕竟它是仿野生环境养，这个龟其实不是总见着人的，所以它对人有些戒心，而且它可能不知道有些东西是能吃的。然后那个卖家就跟逸轩说，你买点天螺它就吃了，然后逸轩买的活天螺放在它面前它也不吃。
对，就是它现在的情况让我两难，很两难。一方面是我又觉得它现在展现一些它在自然中的习性啊，逐渐暴露出来了，比如说它会爬上那个里边那个水里边的木头，水里边的那个小爬架，对，我特意没说沉木，对吧？因为我还得解释，我就
不是沉木，你不用解释，这个词就是沉木，就是它需要解释吗？这个词、
我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天上午我逃了高数、但我下午去上了思修，
然后呢？
我同学问我，你为什么逃了高数却那个
上了思修？
对我，然后我多年，我当时很难解释。然后就是后来我看到了一种大学生活叫必修课必逃，选修课选逃。
对，就是你知道这个事儿跟沉木的关系在哪儿？
我忘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然后那个说到哪儿了？说沉，它逐渐展现了一些这个自然的这个习性出来，但它就是又不吃东西，所以我没办法。但乌龟这个东西，你就是以我粗浅的认知，就是你饿它十天半拉月。他总会吃东西，
就是逸轩有个经典理论，就是这个人如果他睡不着，就是他不够困。
对，
就可见逸轩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没失过眠的人。
嗯，我失过眠，我失过眠。
不，你不是真失眠的。
因为我失眠之后，就是人失眠是这样，就我经历的失眠是这样的，就是我每天需要睡觉的量，是没变的，就我原来，但我可能从晚上需要睡八小时，变成了白天睡八小时。
你要用你的那个句式来说，就是你不是说如果你睡不着觉就是你不够困吗？
嗯，
就是你如果你不够了解失眠，你就是没有足够失眠。
那可能是吧。
对，咱别跑话题跑太远，接着说回你那个龟上面。
对，然后我现在然后养龟或者养爬的一个大忌，就是最近我自我体会到大忌，就别折腾它。就很多这个爬行动物它就。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它能像养个猫养个狗一样去每天跟你玩儿，然后有那么强的互动性。有互动性这个东西应该算是惊喜，
对，偏得的，
对，偏得，没有互动性可能才是常态吧。我从屋里养只蚊子养只苍蝇跟我有什么互动性？
它跟你有互动性，你不想跟它互动。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第二次去官园的时候，我买了一只那个白化的小草龟。然后那个草龟的问题就是它
一堆问题。
它破绽太多以至于什么
破绽太多以至于不知道怎么开始下手。
对对对。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它就是用这个术语来叫干养，就是防止它这个腐皮啊腐甲啊这些问题，可能还有一些白眼之类的问题存在。你别玩手机了，你讲讲你这个我的这个养爬的经历，就是三言两语就讲完了，对吧？
对，我在约明天保家姨
啊、哦、我操，
我忘了这事儿了、
这个、
对，就是
养了爬之后这个屋里的这个卫生情况着实有点让人担忧。
对，就是怎么说呢，爬行动物是个很有意思的物种， 我推荐大家去 B 站搜一个人叫冬青，把他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他的视频做得非常好，讲爬行动物，他能劝退你养爬行动物，但当你没有被他劝退想真正研究的时候，他是非常好的学习资料。然后逸轩也是很典型的养爬的入门嘛，就是开始加了一堆卖龟的商家的这个
微
信，然后挨个看他们天天怎么写，可以念两句啊，哎，高哥你念两句，他们那个写的特别有意思。
对，
然后你找的时候我接着说，然后开始学大量的资料，然后开始天天做。他把他那个龟缸就放到办公桌边上，他可以每天看着那个龟，但龟却看不着他，就像那个进击的巨人站在城墙外面看里面东西一样。说呀，
对，我在找这个，这些是这样，这些龟商嘛，为了把他们的龟卖出价格，有人喷过这个现象，就是现在什么微信朋友圈里啊，就是私域流量中一龟一价，他就很看不上。但是就是其实为了创造这种稀缺性，他们必须给某些龟身上体现出来的品性命个名。比如我念一个啊，68号，然后就是如果你看中了这只龟，你就拿这个号去找商家，天妒红颜。然后你能，哎，这些词儿你都能解释吗？
能解释，你念吧。
铁包金错甲公，皖南三黄小青，体重337，背甲13，公错甲啊，错甲铁金铁包金200带走，最后一句交配无敌。
对，天妒红颜就是说那个龟错甲，就是那个背甲不是按标准的形式长的，因为实际上你如果朋友你数龟的背甲，基本上都是按照同样的形式去长的，不会有变化。但有些时候，比如有的甲小一块什么的，就是错甲或者多一个。
然后铁包金呢，
就是说那个这是什么龟？
这个是。
黄喉还是草龟？黄喉是另外一种龟。
我看一下啊，这你真得剪。
我不剪，就是观众朋友们对我没有耐心。
这个我因为当时我截了图之后直接私信发给了韩阳，我在这个里边找。
算了，那就是铁包金一般是说那个它的样子，就是它的一种，就是它的壳的样子是铁包金。让我给你们念几个。
嗯，你收藏了是吧？
没有，我随便翻开了一个，来这个51/1022顶级收藏级别刀刻紫檀刀刻密纹安徽大头母，重828克，背甲16.8厘米，找老板值得拥有。他这是说草龟的安徽的一个种，但不一定是亚种，是叫大头草龟的，头比较大。然后这个收藏级别就不用说了，说它好。这个刀紫檀刀刻密纹是说它身上那个背甲的纹路非常的密，所以叫紫檀刀刻密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词，你看，比如再找一个。38号精品小巨头，像鹰嘴一样的安徽大头种，精品小巨头，安徽大头种，背甲3厘米左右，168包邮。然后再看看还有哪个？
这些这个他们的文风，他们应该也遵循某种文风指南吧？
自己发明的，但他们又有一些通用的话，就是一般好
行业内术语
对都这么说，比如什么170号，这是另外一个人了，已经超级品大个体。皖南三黄小青头苗，头苗是说今年第一次繁育的苗，一般是这个体质会比较好，体型优美圆润饱满，能吃能拉，状态暴走。芽底金豆子100带走，就芽底金豆子指的是它这个颜色发金色，就是这是对于黄喉这种龟的品相的一个评价。然后161号，体型端方雅正，这词儿用挺好啊。
端方雅正，
非常标准的皖南三黄小青，通体黄金无瑕疵，黄金头黄壳，高背圆球，泪牙碗底88带走。然后最后那个价格你知道吗？他说1888带走，我觉得还好，就88带走，就这种电视购物的感觉。就你会发现，就每种龟它都，因为实际上审美是挺很，大部分买家是挺统一的，每种龟都要符合这个审美才是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所有形容词都在形容龟有某一种品类，比如像这种黄喉，就是说它要牙底板要黄色，背要高点更好，对吧？就是所以叫什么，都是用一样的话来说嘛。比如你看这个155号，超级品暴力黄，皖南三头小青头也一代，头也一代。你看这说的信息量很大，特别像文言文，几个字说很多事儿。
对对对，
没说完呢。黄金头黄壳，高背圆球，体型优美圆润饱满，金豆子自然冬眠，状态暴走，新手易上手，饲养无风险，过冬无压力，互动性强，超强笑脸猴，80带走。对，就是这个一轩就沉迷了，天天给我截图发，我俩互相截图发这些就是非常非常优雅的文案。其实我俩加的人是一样的，每次他看着有意思我也 都能看见，就挺有意思一个事，各位朋友可以加一些。然后但注意啊，不推荐买任何野生龟，这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
对，而且
小日子越来有盼头了，你要养。
对，不过这个目前我们现在就是能合法买的这些龟，就是
都是人工饲养的基本上。
但是比如说我买这只龟并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证哈、啊、
有些龟需要证。
哦、嗯、
对，有些龟像你看这些不太需要证的。对，然后这有些龟甚至超市就能买着，比如草龟超市就买的，跟巴西龟一样。
嗯，
对，然后这个，对，然后咱们说今天最后一个事儿吧，这个麦当劳还没来。
嗯，
就是关东煮食物中毒事件，但是他已经好了，没有问题，大家请放心。这个我说开头吧，然后你说中间过程。
行，
就是我最近想写一个东西，然后我给那个写的那一系列文章起个名，然后中间用了一个植物叫菲尔迪里，中文翻译叫垂筒花。
嗯，
然后我让逸轩给我画个 logo。 作为一个艺术家，逸轩不慎于工笔，所以他怎么画那个花都不好看，他就想说那个买个垂筒花，到时候拍张宝丽来当我的 logo。 然后我说行吧，敷衍，行吧行吧。然后那花就到了，到了之后我们发现那花没开花，根本就是那个上面写着可开花，可开花，一圈
开花株，
开花株就能开花。然后他一圈以为是已经开花的，然后就只要把它种起来，自己把它想把它种开花，然后一圈就把它种了。你接着说剩下的故事吧。
这个东西它是属于石蒜科，石蒜科根据目前我们在互联网上它查到了两种比较矛盾的说法，一个是它在地下的部分是有毒的，然后地上的部分无毒，有的说是通体都有毒，然后吃完之后会让嘴发麻。反正这好像让石头发麻这一点好像得到了认证。然后那个我那花种下来，在屋子里嘛，就放在那个阳台那个窗户跟前，然后能晒晒太阳，想下礼拜看看能把花开了。然后昨天早上我去清理铲屎，就关东煮溜出来了，它总共出来了也就一分钟，整体过程就是冲出来咬了一口这个垂筒花，然后被我抓住就回去了，就为了食物中毒而来。然后
然后我来了，你没发现它咬了，然后我看见我说、
啊、
这花怎么
少，因为那花特像韭菜。
对，
种下油特像
韭菜，怎么就剩个就剩个根儿了，叶儿咋没了。然后说我操，不是各种吃了吧。然后光主躺在一个地方看着我们、
啊、
然后关键是
嘴角泛着白沫。
对，
就是他眼神，他那个时候好像应该是已经就是
迷糊了，
已经有点眩晕迷糊，他眼神很迷茫，就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趴在地上看着他，然后一脸惊恐，但又有点觉得好笑。然后
他在床底下，他看着我俩，然后烟嘴角就白沫，让我们看他屋子里果然有他吐的痕迹。
对对对，
然后就想说要不然送去医院吧，然后一查说这个东西根儿有毒，就是球茎有毒，但叶儿不一定有没有毒。然后后来一想说叶儿应该毒性没那么大，然后也没开花。
然后给宠物医院打了电话问，就是说到了也是说
洗胃，
然后说
折腾，
对，建议我们观察，因为像这种猫洗胃它可能还要麻醉。
对，说你观察观察，就别给它喂别的吃的。
对，
然后就观察了一段，他又吐了两次，吐，因为吐是好事儿。
对对对，
然后最后
因为洗胃的结果其实也是吐。
对，然后我们就给他拿针管注了点水，然后吹到
全他妈喷我身上。
对，结果那水没注他嘴，全喷一轩身上。然后最后就是光主一吐，发现那个完整的几个叶子都被吐出来了。
嗯、
然后过了到下午四点多，
他可能嚼来着，
嚼了。
如果光往下吞，
但我估计他那个速度可能没嚼，
不知道。
然后就下午就好了，然后就现在就没什么事，活蹦乱跳的。
对，然后这有一张可能我们可以拿这个当本期封面吧，虽然我们这期讲的是养爬。这张照片应该我拍完我还没给你看。
我 看
就是
你知道两个人在节目里面聊一张照片这个事情是很我当封面，你怎么还有闲心一直给他拍照呢？那个时候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关东煮是一个他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不是有意表达，他情绪外露的很明显。他好的时候跟不好的时候真是两样，有
故意不一样。
对，然后他昨天就我能感受到他很难受，他很难受呢，就往那一趴，然后这个他
别说了，大家直接看图啊。
不是这个，我要论证是啥？就是他那个东西确实舌头会发麻，因为他这就老吐舌头，就是。我就是你想一个猫，它舌头开始不得劲儿，它怎么能舒缓这种不得劲儿？它 他只能说用嘴去弄舌头，对吧？但那这个结果就是吐，不停的吐舌头。然后当时我就看他有点难受，但我又，我就为了测试他那个好没好，因为他一旦好了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自然活动嘛。他特别喜欢那个杜比亚，
嗯，蟑螂，
对，蟑螂，
为徐缓的蜥蜴的，我们最近帮他代养。
然后他可以蹲着那个盒子旁边一看看很长时间，我就把那个盒子放在这个猫旁边，我看它什么时候下来看玩啊，开始鼓捣那蟑螂应该就差不多了。然后果然过了一会儿，就是这个我给你看这个照片，就是它已经好了，其实它这个时候它已经好了，
嗯，
然后它我把那个蟑螂盒往它前面一放，它就眼睛开始往这瞅了，我就觉得差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个也确实，就有的时候事情不发生，你不会发现，哦操，这还能出错，就是。然后汉阳跟我说，他的屋里也不点蚊香，
对，因为猫
对
蚊香，如果它有用，它一定对猫有害。
对，然后你也不在屋里，
我不在屋里
放香薰，
我也不想不放香薰，我也不放植物。
对，就是防止这些动物
对
怎么样，就是放植物也是放。
没想到放个逸轩还整出事儿了。
对，这个太意外了，就是一定要小心啊，家里养猫的，
小心逸轩啊，他什么瞎放。
我操！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
还没来。
拜拜。
对，如果朋友们你喜欢我们这个，一定要留个言啊！你的支持，一拳每条都会看，你骂他也看，他女朋友也看。
我操！
拜拜，
拜拜。